于涛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他记得小时候在屋里玩闹，妈妈说，爸爸在读书，去，到院子里玩去。这让他打小觉得，读书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家里从简易书架到后来宽大书房里的四壁大书橱，全是书。这氛围熏陶他从小爱读书，长成姑娘了，直到现在从不化妆，很少添新衣，不逛商店，逛书店。初中时他读庄子，极欣赏那种读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熬泥于万物的态度。大学时也读卢梭、叔本华，更多的是读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再后喜读史记。走上领导岗位后，所读最多的是管理类、经济类和政治类的书。2017年3月，他突然从媒体上看到俞正声说到唐约道路，又找人民日报来看，看到确实有肯定唐约道路的评论，这是本什么书，我得找来看看。书买来连夜看，一晚上没睡觉，到凌晨看完了。以下是他写在一篇文章中的文字。书中最打动我的是一个叫王学英的妇女，那年她35岁，丈夫去世，四个孩子，大的不到10岁，小的不到2岁，还有6万多元债，这日子还有法过吗？就在2016年，甘肃省有一个贫穷的母亲，杀死四个亲生骨肉之后，喝农药自杀死亡。如果没有合作社，也许王学英也是相似的命运。她说，丈夫去世后，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到她家里做过客。世上有很多人，可她经常感到只有她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多亏村里办了合作社，她有了稳定的工作，欠人的钱还清了。她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这本书我一夜读完，王学英的话让我在深夜流下眼泪。我下定决心办合作社，让所有农民都像王学英这样过上好日子。他还写下，在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一批人民学者，唐约道路是点燃星星之火的第一根火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他心中，走村入户看到的贫富差距，村集体薄弱甚至空壳状态，几十年来农民自耕自收，有事要盖章找村主任，不知党支部有什么用。换届选举同村民有关的是选村主任，有人想方设法拉票，甚至发生贿选，而村党支书常常选不出来，以致有的党支部也出现空壳状态。宗教组织甚至邪教组织在农村争夺群众，党的组织部就是管党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是党的执政基础。所有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涛心里就像堆积的干柴。唐约村冲出困境，不就是党支部领着村民重走集体化道路吗？所以这个夜晚犹如有一根火柴点燃的星星之火，照亮了他要去走的道路。第二天他马上安排买了一批书，让组织部门的同志先看。我们买了好几批，最后全市各县区组织部门人手一册，全市党支部书记、驻村书记人手一册。他在同一篇文章还写下，此后在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不同阶段，都有专家学者来调研指导。给他印象最深的是2019年10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一行19人来烟台召开党的领导和乡村振兴现场研讨会。同年12月，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中国社科院、中信基金会、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召开乡村振兴与发展农民合作社研讨会，于涛被安排做了组织起来实现乡村振兴的发言。会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得到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肯定和支持。我所认识的最早对烟台实践给予大力支持的学者，有山东省委党校的戚桂峰教授。我第一次去烟台，他就全程与我一起调研。一路上，我们同烟台组织部门的干部共同探讨的问题就是，经济发达地区如何学唐约，如何发展集体经济，如何加强党在农村中的领导。此后，戚教授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支持烟台实践。多年来，我也体会到了一大批长期关心农村农民的学者，以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所从事的研究很宝贵，特别是他们对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奋斗者的支持很重要。综上，我约略看到于涛自少时喜读书，当上领导干部后重视调研，认定应该做的会去实践，在实践中也注意审视做得对还是不对，哪些需要改进，可以怎样进一步推进，因而也注重与有关专家学者探讨，向多方学习。